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历史最震撼的一幕，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山岭上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幕。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有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我们人庆贺、人很看重的。比如说对中国人来讲，这解放军解放了整个中华民族，美国人想说 Abraham Lincoln 解放了黑奴，或者世界第一第二大战结束，或者人上了太空上了月球的事，全世界都把这些事情当作很震撼的事。但是没有一件事是比我们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更加的重要，更加的震撼，因为那是关乎万民的事。那不是单单只有把祝福带给一小群人，给他们希望，或是暂时给人一些惊喜惊讶，那是叫有罪的人从一切的咒诅进到祝福，叫所有受审判的人从永死进到永生的事情。各位能够想象吗？各位，这个世界里面有哪一个祝福是不会耗尽的？各位，有哪一个释放解放是永远的？其实没有。各位，如果各位好好思想，我们人有时候很看重的，你问是你肉眼看得到的，只要是你的肉眼看得到的，你的肉身接触得到的东西都是暂时的，没有一样是永远的，都是短暂的。你们看，钱财会失去，健康会失去，人的关系会结束，都是短暂的。只要你看得到摸得到的，都是会结束的。只有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幕、那一刻的永远的定局发生了，那个不是暂时，不是短暂的，是永远不变的一个事情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在那一幕里面，在灵里面所发生的事，永远不变的，就在那个短暂的时刻进入人的空间、人的时间，叫我们这人用肉眼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魂跟永恒连接关系呢。各位可以理解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呢，很多人不了解，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钉在十字架上，在整个地球里面，其实整个的中心就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整个中心哥哥他山岭上，人子来过的那个时刻，他完成了父托付他的，他人生的最后，走到最后，就是为人类献上，为他的子民献上自己。那个六个小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各位很重要。你要知道，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要清楚认识的。我们每一次重温唱了诗歌受难节复活节，再一次回想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幕，但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各位注意听，如果我们只有单单看电影，比如说耶稣传，我们很多人看过，几乎所有信徒都看过，我们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幕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心里的感受只是觉得哎呀很痛苦，有一个人，我们的主好像惨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感觉上只是有一个人他经过很极其的肉身的折磨痛苦而已的事。但是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神借着他的儿子与世人与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在灵里面发生的事。 那个不是你用肉眼这样看，用肉感这样体感能够感觉得到的东西。你可以了解我现在讲的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有圣经，接着彼得，接着保罗，使徒们他们所写的，来真正用一些很重要的字眼告诉我们，原来十字架的那一幕里面究竟在灵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用四个字来跟各位好不好，我们用 四方面来讲这个事情。第一，在十字架上面发生了什么？第一，赎罪的事情发生了。赎罪的事情 Redemption， 我们英文这样讲，那罪人被赎的那一刻，罪人的罪价被还清的那一刻，这个叫赎罪，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他用不是公牛羊羔的血，用自己的血，只有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有吗？希伯来书赎罪这个字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大市场里面那奴隶呢，那你要从这个主人手中要赎这个奴隶的话，一定有什么？有赎价，是绝对的。那不是我喜欢哦，我要得他就可以，不可以的。赎价这个原则是赎价，所以我们人生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成为罪的奴仆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罪价要还，才能够买赎的。这个观念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懂。那这个买赎这个人的时候呢，不是用钱财，不是用金银能够买赎的。人的肉身是用金银钱财来买赎，人的灵魂呢，一定是那个无罪的，他代替有罪的，一直到他用他的血流尽来还清那个罪价。那这个是属灵的原则，各位一定明白。所以呢，在那六个小时里面，我们主耶稣基督每一刻每一个的痛苦，他承受的那个折磨里面，不管是外在的，在心灵里面的，都是在还清有一个代价，就是所有他子民的罪，那个罪价。那时候呢，才能够从罪的那个重价里面买赎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赎罪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了，这是第一点啊，所以一定要记得赎罪。然后第二呢是什么？第二是挽回祭。那挽回祭呢 propitiation， 这个字呢也是各位要记得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基督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挽回祭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神的愤怒，神的审判降下了。各位，如果我发脾气，对不对？我的愤怒降下没有什么，总统的愤怒降下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神的愤怒降下的时候呢，这个是永刑 ，eternal punishment， 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呢，谁能够使上帝的愤怒消散？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给神叫神息怒，对不对？你各位有这个观念吗？各位，这个外邦人他们拜这些精灵崇拜的时候，他们都懂，哇，什么这些都是神灵愤怒了，这个火山爆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叫这个神灵息怒，把你的牛羊拿来，就是陷在那个火山，陷在火里面。有些精灵崇拜把自己的孩子用火烧掉献上，各位有没有？因为这个外邦里面的他们有这种观念，对不对？但是各位，我们的神跟这外邦神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是有愤怒的。我们神的愤怒比这个更可怕的，不是用外在的这些火啦、水啦这些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神的愤怒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人的罪而来的。我们人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人侵犯了他，侵犯了他的圣洁。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洁的神有罪有侵犯的时候呢，他的震怒要降下的。他的震怒降下的时候呢，谁能够站立得住啊？圣经讲 谁能够在他的愤怒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把什么献给他，叫这位上帝的愤怒能够消散，挽回祭。你们听得懂吗？就把挽回祭献给他。所以谁成为挽回祭？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一种献祭，一种献上。在那一刻那一幕里面，神将他向着世人所犯的一切的罪的那个震怒，那个永刑就在那个时刻加在他的身上。有些人说我们主耶稣死了他有没有进到地狱里面去啊？对，我们每次听见他降在阴间的，我不信，其实正确来讲我们主耶稣是没有降到地狱了，但是地狱在哪里？我们主耶稣有没有尝到地狱？有没有？这有，因为你本来是要进地狱的，但是他在哪里尝到地狱？不是他死后，是在那个六个小时里面，地狱的刑罚临到他，神的震怒临，神与他隔绝那个事情的六个小时里面发生的事情，各位了解吗？所以这是一个灵里面用我们人能够形容的话，能够想象的东西里面来形容，来讲明这个事情，就我们的罪有多重，人子身上所承受的刑罚有多重，各位听得懂吗？所以呢，他成为挽回祭，在他十字架上受的每一个，就鞭伤也好，钉痕也好，每一滴的宝血，每一刻的痛苦，都成为了挽回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第二。然后呢，有另外一个第三个观念出来的时候，跟十字架很有关系的，就是替代的观念，对不对？我们每次听到替代的救赎、替代的刑罚、替代，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他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我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各位，这个替代、代替的这个观念 ，substitution， 各位在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的子民所有所有的罪，他们讲的、他们想的、他们做的所有的罪，千千万万的子民，就是归到他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了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糟糕的罪人，对不对？各位明白吗？他成为一个蛇的象征，你还记得吗？他说好像摩西把蛇举起来，你们都要仰望那个蛇的那个被扎的那一位，你们要悔改。所以他成为蛇，是最受咒诅的那个象征，对不对？我们万万都想不到，我们上帝的儿子，我们人子耶稣基督，最完美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他成为了最严重的罪人，他受了那最严重的罪人当受的刑罚、羞辱、痛苦，全部加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替代我们受这个东西，各位了解吗？所以这个 substitution 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什么替代？我们讲到替代的时候一定是两方面的，对不对？我们的罪归到他，他代替我们了，对不对？他受。然后他呢，来到地上的时候，从他生出来一直到他钉在十字架上，甚至那个六个小时，从来一个罪都没有犯过，从来没有咒诅过人，心里从来没有恶念。然后他完全顺服上，完全顺服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所顺服的一切在上帝眼中的那个义，归到谁身上？归到我身上。各位很奇妙，对不对？各位，我全部的罪他代替，他的全部的义我来代替，所以叫我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叫我今天奉他的名祷告能够被悦纳，奉他的名行善能够被悦纳。替代的观念在里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明白这种东西的。为什么？因为在人堕落的性情里面所造出来、理解出来的那种宗教，没有一个人说你的罪能够让另外一个人代替。各位，没有一个宗教，你去问宗教讲的都是你的罪你自己负责， 有哪一个人他为我代替了，我信他，跟他同死，我的罪结束了，然后他代替一切，我得到他的义，没有这种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只有上帝自己他设计的救赎，所以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来的。这仇敌没有办法想到哦，这个应该要受咒诅的子民一定要进到地狱里面，想不到上帝自己来为他们代替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呢，神的智慧了，替代的救赎，以致我们被称为义，称为义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义，乃是他代替了这个替代法，使我们成为义，因为他的义归于我们啊，归于我们的。对，所以呢，称义的一个观念也是就是由替代所带来的。上帝在属灵的法律里面宣布我们无罪了，你们了解这句话吗？你现在上法庭的话，法官就敲了啊，那无罪释放，这个意思了，对不对？但是这是地上的法官，上帝是整个万有的主宰，也是审判活人死人的终极的法官，他宣布人无罪。那个罪去到哪里？去到他儿子身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六个小时能够还清他所有的子民，还有他所有子民的永远应该受的刑罚的那个罪，各位可以想象吗？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会知道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圣洁是多少。他六个小时能够还清这么多人也永恒的罪，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是只有上帝的儿子能够做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不能做，摩哈马不能做，这个世界什么神仙圣贤还是什么，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的。他们做的再好，他们死了，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罪而死。各位听得懂吗？那你相信的那个人，你相信的那个英雄，那个圣贤，他不能为你死，你要信的是那个能够替代你的罪的，替代你受审判为你死的。所以这些基督教的观念哦，是各位一次要了解。我们今天讲十字架的事情的时候呢，很重要的这些观念。所以我讲了什么？第一什么赎罪，第二什么挽回祭，第三是什么替代，所以教我们最后什么与神和好，这和好的观念。哥林多后书五章，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完全破裂的关系，接着十字架完全与神和好。各位和好，你侵犯了那圣洁的神，你怎么靠近他？你怎么靠近？用你的虔诚，你的行善，你的宗教，你的各种各样的做好人，你用这些东西来要跟神和好，反而叫神更加的愤怒了。各位理解吗？为什么上帝讨厌人的宗教？并不是说人的宗教不好，为什么？因为你们做好事，但是这个好事善行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上帝本为好，他是善的源头，但是你要用那个好事善行积德来叫你得救，这是神看为恶的事情，你们了解吗？这个观念很重要的。从这里我们就会区分了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福音的东西。只有他儿子的宝血的成全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在十字架的那一幕灵里面所发生的事，你 肉眼看，哦，我一个犹太年轻人，哦，缠死钉在十字架，哎呀，很痛啊，什么的，我们的情感哦，马上被触动起来，我们来明白这个，啊、哦，主真可怜啊，为我死，不是这个的，在灵里面发生的事是永恒、永远的东西，成为定局的，所以一次永远了，还清了。所以叫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奉他的名祷告的，奉他的名行善的，才得悦纳的。你奉自己的名，按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宗教你所做的，你不能带到神的面前。那个你最多 在人面前，哦，人纪念你，人说你真不错，你是很好的领袖，你是很好的父亲母亲，很好很孝顺的孩子，之后完了，你还是要面对你的罪所带来的永刑。所以你们知道吗？今天你们坐在这边能够认识基督的这个事情，是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就感觉到，哎呀，我们地上人生痛苦啊，什么啦什么。其实各位，你的肉身一脱去，你马上看到灵里面的事实，基督为你代赎的一切，然后你进到永生里面，那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地上很多这些暂时的东西，我们人怎么很棒的，哇，什么伟大的事情啊，世界大战结束了，哇，疫苗被发明了，什么，我们来开心庆贺这些东西，其实这些只是影子，这些影子。我们这样一次听了，你要怎么保守这十字架在你的心中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一生的祷告来的。我们亲爱的弟兄，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疫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做崇拜，我们这么看重这个时光，因为永生之道，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奥秘，在每一次的信息里面也向我们显明。阿们，感谢主。今天我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这口罩也可以拿下来了，这神的形象要彰显出来，对不对？然后神的仆人来讲上帝的道，戴着口罩管家来讲，这眼睛又不能说话，那个呢，所以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来看整个人类历史最伟大最震撼的那一幕，就是第19:17，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之前是什么？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猪楼底，希伯来话叫哥哥他。各位，我们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地方我顺便讲一讲，我们每次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回想旧约。各位，旧约你想到我们主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旧约哪一段经文你想到？有没有想到？那你们记得吗？亚伯拉罕把柴放在以撒身上去，到哪里？摩利亚山上，在那个地方要杀掉自己的儿子，对不对？把他献为燔祭的事情。那儿子是很单纯的，爸爸，柴也有，火也有了，祭物在哪里？对不对？就那一刻，所以亚伯拉罕虽然都有罪的人，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看他最漂亮、最懂事的那个样子，然后要把他献上的。我父看他的儿子的那个心，但是把十字架放在他的背上，然后把他带到骷髅地。你要看到上帝的双手啊，不是单单罗马兵丁做的事情，都是父上帝许可的事情。我们一起看啊，所以呢，在18，就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各位，据说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首先是波斯人他们发明的 The Persian， 后来罗马人把它改善成为来刑罚罪人的一种苦刑，这是真的很变态的，这是特别给最低等最糟糕犯了最严重的罪的罪犯才钉十字架的。你们知道罗马人本身无论犯什么罪，死刑也好，不能把他钉十字架的，这是在他们的法律里面，所以保罗他有罗马公民权，你们知道，所以呢，保罗最后是被怎样斩刑死的，他是被判死刑嘛，被罗马皇帝判死刑，但是他不能把他钉十字架，这是不可以坐在罗马公民身上，最低等的看为最糟糕的罪犯，这样的人才受。所以呢，很多众圣徒后来，他们是都是钉十字架死的，彼得也是就倒钉十字架死的，对，我们都会知道。 但是呢，十字架是一个最残忍的死刑来的，就我们都会懂哈。我们做过基督徒，有听过这样的道，极其这个惨痛，在众人面前受凌辱、被折磨死的那种光景。然后呢，就看那个被钉十字架的人痛苦到他发疯，然后在十字架上随便咒诅啊、乱骂啦、啊，然后惧怕的那种性情全部彰显出来，然后呢，这样惨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罗马人的变态的 那种思想，来把这个十字架设计成这样的。那么，罗马兵钉的钉用在那个十字架的钉子，你们知道吗？13到18公分的这个钉子，哦，你们都懂吗？哈，啊，那然后呢，为什么这么长呢？因为你的脚就放在一个 on top of each other， 对不对？两个放夹在一起，然后钉过去的，对不对？然后呢，手掌，有些人说，有些人就钉在手掌吗？有绳子这边绑住，或者是钉在这个脉搏上，这个两只骨，然后可以守住那个你身体的重量。那么，然后在十字架上呢，因为整个的重量啊。拖下去的时候呢，这个骨皮会 裂开嘛，对不对？所以呢，有一个小小的凳子在这个地方哈，给你暂时顶住哈，但是不能坐住的。那个重量是在那个地方压着的时候呢，所以整个人不能呼吸。所以呢，在那个光景里面呢，很多的时候有些是流血而死啊，有些是 心脏不能承受的，那时候的那个暴毙而死，也会有这样的东西，因为那个血压很高，在那个时候，或者有一些是脱水 dehydration 死，但是很多是断气，最后断气而死。为什么断气？因为重量压住的时候呢，你们想想看，所以在十字架上越久的时候的那个痛苦，他要活着的人啊，人是自动会活，要活的嘛。我们有一个本能，所以你要到最后你要呼吸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力的。你用力，你的力量承受在哪里？在你的伤口上，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情景里面啊，你要活，你就越痛苦，然后一直到这样死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当时圣经每次讲用十字架的一个比喻来讲。好像在加拉太书五章那个地方，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然后呢说什么，我们属基督的人已经把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对，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问过保罗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首先你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你不是马上死，是一种折磨。但那个折磨是怎么来？那个折磨是你越要活的时候你越痛苦，你们了解吗？这个观念你们明白，你越要活的时候你要呼吸嘛，但是 你的那个 手腕，你的 手掌还有你的脚，你们的那个压力就越裂开，所以这个要去流更多的血。所以这个的观念是什么？当保罗在写我们已经属基督的人，已经重生，真正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换句话说，越要活的时候呢，其实他越痛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一个真的有圣灵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肉体越要放纵，他的血气来了，贪心来了，骄傲来了。这个东西越要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心里面是越痛苦。世界的人是越享受，贪心来了，哇，贪啊，吃啊，玩啊，放纵啊，淫乱。但是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这些东西越出来，越要活的时候呢，他是越痛苦的。你圣灵越是责备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心里越是内疚的。这是一个奥秘来的，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这个成圣的过程是这样的。你怎么知道你已经成圣？你生命里面相当成熟老练，是从你在面对这个罪，这个老我的时候，这老我越出来的时候呢，你越痛苦，你越受试探的时候，越想安静祷告，对不对？在这个生命，因为你心灵里面那个肉体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越要活的时候越痛苦。 阿门啊。有些人说没有嘞，我没有这种痛苦，我就地上得不到什么东西，很痛苦啊。这时候也有这样，我可以想到为什么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两个原因。第一，你没有重生哦，你没有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你就来教会做做礼拜堂徒，这样做呢，所以呢就来教会要得什么东西，这样的人一定的，你里面没有圣灵，谁折磨你的肉体啊，对不对？所以那肉体。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已经重生，但是非常软弱，特别是什么软弱呢？没有受真理的浇灌，所以来信耶稣要亨通发财享受人生这样的观念，你听这样的福音听久之后，你只有这个地上哎呀有一点不方便，有一点得不着，有一点哎呀就我们心里面不顺心的，就这个东西来痛苦，这样的东西其实那个不是基督那个十字架的痛苦，不是这个痛苦，基督钉在十字架，但是现在在灵里面的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哀痛，我们的哀伤，因罪因老我而哀伤的那种光景里面呢，是一个人没有好好的被教导，对福音没有很好正确的认识，就用祈福性的观念来教会里面要得什么暂时的祝福，不是要讨神喜悦，不是要更爱主，要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同走天路，不是这样的信仰走的，不是这样的信息听的，你发现很奇妙的，就这个地上哎呀失去什么东西了，很痛苦， 那种光景，那个是情感上的痛苦，对不对？ 那种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我们属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切敌对神的那种性情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马上死，但是他是被折磨的。对，你越成圣，越听到，越跟神摔跤的时候，你越会感受到那种灵里面，特别肉体要活的时候呢，就越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们要确认的事情啊，不是单单这样听到，那是有一个奥秘在里面。圣经都是讲很属灵的奥秘了。我们一起，我们继续看，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那么这句今天的一个主题。他就在 那个地上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十八节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这里什么？耶稣在中间。各位，这个是今天的主题了，耶稣在中间。各位，我们晓得我们主耶稣都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但是这个中间这个字哈，我相信约翰呢，他特别用这句话来描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中间，那各位，我们说主耶稣在中间，阿们，在哪里？现在在两个强调的中间，这个现象世界来看，但是其实呢，约翰，我相信他要强调的是什么？我用五个来讲哈，我们主耶稣就在中间。第一，他在整个人类的中间，阿们吗？不管男女老少，犹太人外邦人，贫穷的富裕的，高贵的卑贱的，不管是有学问没学问，君王平民，耶稣在中间，在全人类的中间，甚至喜爱他的人也恨他的人，他也是在他们的中间，他是他们的主宰。这个是各位绝对的，没有一个人最后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对不对？腓立比书这样讲。所以先明白这个，你这个明白了之后，不会这样高举人，哇，高举什么君王，不会啊，不会这个的。第二呢，耶稣在哪里的中间？在罪人的中间。这个两个强盗都是罪人，对不对？那么你们会知道的，我们耶稣，我们主耶稣从生在马槽，长大在犹太国服侍，面对这些敌对他的犹太人，敌对他的祭司长，甚至出卖他的犹大，现在连门徒都离开他的，都是罪人，软弱的罪人的，他们的罪，他们的性情，我们主耶稣在这中间。所以我们主耶稣在罪人的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罪人的罪和他们的错误全部摆出，有没有？各位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最圣洁的人来到地上，污秽的东西全部显露出来。我们一想到主的时候呢，我们明白他的十字架的人，我们一祷告仰望他的十字架，马上看到自己的罪。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要应用的，我们十字架不是一个观念，2000年前发现的事情，那灵里面的那个意义，今天我们怎么在心灵里面确认的事情要知道。还有什么？中间我们主耶稣在两个强盗嘛，我们都知道一个得救一个不得救，对不对？所以呢，得救跟不得救，悔改和不悔改，信他和不信他的人的中间。所以得救的标准不是你的善行，不是宗教，不是什么对社会有做有贡献的，不是这个事情，就是基督了。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直传救人的福音，我们一直传这个东西，为什么人这么讨厌我们基督教？你们每次说只有你们是唯一，因为耶稣在中间，得救跟不得救的标准是他，不是其他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的信息要存，我们的观念先存，存了之后呢，我们跟有些人很快要好像很好的人，很好的父亲，很好的老师，但是他没有基督，你心里对他有一个遗憾，对不对？你知道他需要主啊。然后呢，第四是什么？我们住在哪里的中间？这个很重要的，在神与人的中间，没有基督的宝血，没有他为挽回祭，没有赎罪，人无法靠近神。所以我说了，你一定奉基督的名祷告的，行善的，才蒙神悦纳的。连一杯水拿给小子，也是奉谁的名？基督的名而做的，没有一个人夸耀的。每次我说哇，你做得很好，你的服事做得很好，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施于我的恩典，我才能做的。这个才是真明白福音的服事者，不然在教会有服事的就开始骄傲起来的，这样你们明白吗？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主要观念，明白反复确认的时候呢，不会跌倒的。然后第五是什么？耶稣在神带领的整个人类历史的工作的中间。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有些伟大的人，有些英雄，有些君王这样出现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不用太我们尊敬人是需要，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是影子，都是要讲基督的。那钉在十字架的那位，原来在众人面前那一刻是何等的受羞辱，但是你们知道吗？在那一刻是得胜的，那一刻是得胜的。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今天哥哥他三零不是就说哇这么可怜的主受凌辱，就这个里面，对不对？但是其实背后他正在得胜仇敌，得胜罪恶，拯救他被掳掠的子民。所以这件事情在灵里面发生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马上我们会知道什么？最后这一切的中间最重要，对我来讲就是主在我生命的中间，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的中心啊，生命的中心，不是左边，不是右边，不是有需要才来找他，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回去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各位，为什么在今天有这么多人信奉他，有这么多教会为他而建立？全世界教会你们知道多少吗？ 37 million， 对不对？3700万的教会在全世界里面，就是他钉十字架的这么羞辱的那一幕，那2000年之后，有这么多的诗歌为他而作。我们圣诗就400、500、1000首，其实为他做的诗歌呢，20-30万首。其实我们那个共产党就每次做的唱的红歌，就是400-500首这样，你们明白吗？就诗歌是人的赞美来的，赞美称颂的东西。哎，有这么多戏剧为他而演，那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在中间啊。我们在我们狭小的世界里面有时没有走出来。我们一看，其实神给很多的证据，也告诉我们 他就是那一位从神而来的啊，唯一的救赎是接着他来。所以我们继续讲啊，那最后我们很快的要讲啊，时间不够了。那十九节呢，这里是重点嘛，刚刚讲的是重点，所以花很多时间。那下面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看那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按照罗马的惯例呢，那被钉十字架的人呢，他们是背着十字架上刑场的时候，颈项带着一个牌，写的是什么？两样东西，一个他的名字，第二他为什么钉十字架的理由，对不对？所以呢，一般某某人杀人犯，某某人反动分子，对不对？这样写。但是我们觉得这是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什么犹太人的王，这是神很特别的一个带领。那我们从这个地方会知道，如果世界的王一般你们看都是把现有的王除掉，然后我做君王，就我们主耶稣是怎样，自己的命折了然后成为君王的，对不对？所以呢，一般上跟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教会做领袖的越是谦卑服侍众人啊。然后第二十节，我们快，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刚好就靠近城邑啊，很多人往来的地方啊。你到以色列去，有些人说耶稣可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说很多人往来的地方，那并且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三种语文叫犹太人外邦人都会看得见这个名号，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对，希伯来话写是什么？要给相信律法的犹太人，你的律法不能救你，救这个君王。然后这个罗马话，对不对？也是可以叫拉丁话啊，是给谁？给相信权势地位的罗马人。还有最后是希腊，希腊人是相信什么？哲学，相信人的智慧的，也告诉他们什么？原来不是你的哲理能够救你，乃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没有？所以上帝都设计了，在那个惨痛的那一幕里面，其实神的双手在后面。然后第二十二节，我们那犹太人呢，就是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他我是犹太人的王啊，因为就很羞辱嘛，好像把这个名号给他，然后呢把自己的王钉在上面的这个意思。然后但是比拉多不许可，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写上了啊。所以这个背后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我们上帝的作为啊，上帝在整个细节当中做工。那他钉在十字架最受羞辱的那一位，他是最谦卑的君王，他是王，这是不能抹杀的事实来的。那这些细节里面我们都会看见有神的恩手。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外衣每兵一分，这些小贼你们看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啊。从旧约圣经你会知道啊，以色列的祭司都是穿没有缝儿的礼衣的啊，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旧，看谁得着。”那这是要应验哪里的话？诗篇二十二篇其实已经早就预言了，我们不可以想象，对不对？几千年前已经预言了，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拈旧，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各位，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要明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刚才师母祷告哥林多后书八章那么九节，我们主耶稣本是最富裕的，为我们成为最贫穷，为的是叫什么？为的是叫贫穷的我们成为富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要很小心，因为有很多传成功神学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主耶稣是富裕的，他成为什么一无所有的，然后呢为了叫我今天这什么发财啊，富足啊，各位，我们主耶稣的富足是什么？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些人随便解经的人真的是该死哦。我们主耶稣的富足是什么？永生、天国、丰盛的生命，能够把自己一切能够分给人的这种富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是他银行很有钱，很多金银财宝，不是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些是额外的东西，神按着他的主权恩典加给每一个人的不一样，叫人管理。但是真正圣经所讲的这个富足是什么？是刚刚我所讲的这一切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一个人他真的因基督成为富足的，你会看得出的。给有些人做生意周末关，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周末能够来到主的教会，听主的声音，认识主的话语。有些人做生意呢，很奇妙，奇怪，基督徒啊，哦，就开四天，做四天工，这么舒服，但是做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嗯，然后一二三休息，这样，从这个举动里面就知道你贫穷，因为基督的富裕还没有临到你，你对这种属灵的价值、心灵的富裕没有感觉，没有看到价值，那只有这物质物质，所以这样的人。他这样信耶稣很容易听到的时候，哦，哪一个牧师讲成功神学亨通顺利信耶稣能发财就会去的，你们明白吗？但是这样的人到最后他的钱财一定叫他的愁苦加增的，一定会的。所以我信主三十年看的都是有些人赚多也有的吃，赚少也有的吃，但是为什么要多多多，最后走了，这些多的要分给谁，然后这边来痛苦这个东西。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读这一处的时候呢，他在十字架上所剩无几，连最后一个礼衣都被人拿去的时候呢，你读到这一刻，你心灵里面去马上发生的是什么？哎呀，这些小小的呢，不要跟人计较，不要因为一点点钱跟周围的人起争执什么，没有关系，主给我的更多，祝福他，对不对？心灵马上。所以那很多的人呢，因钱看不开。我跟各位说，的确我们人都是因钱看不开的，我们人活在地上都需要物质的，就是买东西也需要钱，看病也要钱，什么都要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你唯一是你仰望十字架，你看到主耶稣成为一无所有的那一刻为了我的时候呢，其实你忽然间发现，哎，其实我很多嘞，其实该有的都有，对，马上忽然间啊，你被带到一个事实，不用激战，那个心有没有发现？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那我们快快讲哦，下面，今天我时间不够了。那然后第二十五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谁？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哥利亚的妻子玛利亚。他母亲的姊妹，不是哥利亚，是哥罗帕，哥罗帕的妻子 Clopas、哦、是其实、据说他是、约瑟的兄弟，他也成为后来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二个主教，所以他是玛利亚，可以说名分上是他的妹子，对不对？那所以也叫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不是叫玛利亚母亲 ，sorry， there's no mother Mary。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哥罗帕的妻子也叫玛利亚，还有谁？还有和摩他拉的玛利亚。摩他拉玛利亚是谁？就是、曾经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我们主耶稣把他赶出去，然后他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复活第一个见到主的。主复活的时候不是显给弟兄看，先显给姐妹看，对不对？三个玛利亚，很多。这个玛利亚这个名字很萌，所以我的女儿我就给她取名 Mary 玛利亚，就是以前人家说你要取这种安迪的名字啊，等下给你女儿。我说玛利亚的名字是最蒙恩的，都是蒙恩的玛利亚，对不对？那各位，这些妇人，他们是在这个时候最痛苦的，都要残害耶稣的，但是 这群妇人是最痛苦的。但是他们也是最荣耀的，你们有没有发现？ 只有他们是最得安慰的。各位妇人啊，女子都是会哭的，比较容易哭的，这是女人的天性，对不对？但是重要是你为什么哭，为了什么？为了健康哭咯，为了没有钱哭咯，为着不懂事的孩子哭咯。各位，有哪一个女子是为主而哭的，为主所爱的子民而哭，为主的国度而哭的那个女子啊，上帝必定把她举起的。所以呢，有些人说、哦、圣经是大男人主义什么、哦、这样讲，各位错的。我们主耶稣复活是先给姐妹看的，各位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很多他在十字架上面的门徒在哪里？彼得在哪里？三个玛利亚在为他哀哭的时候，这个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当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应该是最伤痛的。必定你们会想起什么？以前耶稣出世第八天带到圣殿受割礼的时候，有一个有公义近前的一个人叫西面。他就来到这儿子面前讲一个预言，对不对？他会把这孩子会叫很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然后你的心要被刀刺啊、哦！他会记得，这一定会想起。我们主耶稣呢，最圣洁的人，把人心一切被显露。喂，我们人、哦、看不透彼此的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都半斤八两啊。如果大家都是强盗啊，看不出彼此的邪恶，大家都是爱世界的啊，你也爱世界，我也爱世界，半斤八两差不多，看不出的。有一个圣洁的完全公义的人出现了、马上我们的贪心，我们的丑陋的一切的一切淫乱怎么都显露出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如果当然你没有到主耶稣这样圣，但是主的圣洁在你身上的话， 你会发现你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你第一马上你看得到世人心里面的意念，你会看得到的，但是你不是论断，你会感触感觉得到的。然后你发现这个世界敌对你的，各位你会发现。所以我们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们不讲太多了，但是最后我们看哦，第二十六节这里，耶稣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这是谁？他爱的门徒，写这本书的约翰啊，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其实原文是妇人，他没有叫他母亲。妇人，看你的儿子，约翰那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各位，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到最后最惨痛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在向着人，不是向着自己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生他肉身的母亲，他是真的照顾他到底。玛利亚自己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嘛，也有其他的儿女嘛，对不对？为什么主要是交给约翰？其实可能这里也要强调的就是，其实我们属灵的关系远远胜过甚至血肉的关系。如果你真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你会明白这一点的血肉的关系这是还是今世的，灵里面属灵里面在基督里面一个的关系，那个关系是永恒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在教会里面那个的一个一生的知己，你是很可怜的。因为人是需要关系，但是你的关系，你的中心关系在哪里？这是耶稣讲这个有意思在这边除了讲我们觉得是对母亲的那个亲情情分，还有讲到这个关系最后可能也可以讲到那约翰呢是一个很蒙恩的一个门徒来的。我们主耶稣没有说约翰照顾我的母亲，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说他就把他们的身份还母亲妇人，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这是你的母亲，让他一明白了，他马上自动自发的把玛利亚带回家去。各位了解我的，这是真的很好的门徒是这样的，你不用对他指指点点，每样东西都要讲就给他一个事实告诉他这个事实是什么，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下面自动自发那个行为做出来的，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很有圣灵很有恩惠的人现在你听到完了，有些人二话不说回家知道做什么， 家人都讲，哇，他去了教会之后有改变，对不对？马上就会来信耶稣。有些人整天去教会，在教会呱呱叫啦，按手啦，拥抱啦，一起哭啦，回去还是一样，家人看到他更糟糕，神神秘秘，来到回到家不正常。所以呢，不要信耶稣。 你们了解吗？其实蒙恩的人、是他听了道，听了主的话，明白了就去行，马上不一样，对不对？愿主祝福大家，愿十字架的大能光照你们。那我们主耶稣下一个礼拜我们看他完成了救赎，成了。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么重要的这个记载，你钉十字架的整个人类历史最关键最重要的记载向我们显明。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在你的十字架面前，求你十字架的光芒医治我们，光照我们，就呼召我们，使我们听了道明白，快跑跟随你。也愿我们十字架里面的能力智慧，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享受与你同时与你同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